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一天结束了，你回想过去24个小时里边，你能不能指出在哪一个特别的时刻里给了你真正的充实和满足呢？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9章，所罗门指出一些普遍的追求，那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宿命论和人文主义都充满了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会感到很惊讶，自从所罗门写下这本日志到如今，好像一切并没有改变过，因为我们仍然为相同的情况在挣扎着。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先破而后立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我们来到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9章前面的10节经文，让我与你们分享现代人普遍的几种哲学思想。首先要说的当然就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者他们说，财富能够满足人，供给你一切。今天的社会还有另外一种普遍的哲学，但一般人不会知道它真正的名称。大家只听说过花花公子哲学，或者叫做享乐主义。它的原来名称则是伊比鸠鲁学说，人生是一场派对，享受人生吧，不受拘束，如果感觉良好，当然要放纵吧。第三种称之为人文主义。有人说，人类的文明多么的荣耀，要高举自己。人文主义者不相信人的堕落，他们说，人都是美好的。事实上呢，生命是高贵的，崇高的。还有一个所谓的宿命论这样的哲学，宿命论者就说了，命运已经注定了，就放弃吧。如果一切都会发生，为何还要生存下去呢？这就是宿命论。我们来看看圣经对于人生的哲学有什么剖析呢？当中包括了绕不过的3至4个现实的状况，他们是无可避免的。首先，神全能的手在人生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的9章第1节就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这节经文把宿命论的核心思维排除，我们的人生在神的手中，它使人生包含爱或者是憎恶，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看经文接下来怎么说，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人一生的情况由神的手所掌管，神不是总会事前告知我们。事实上，我记不起什么时候神预先告知我什么事情会发生。看神透过所罗门怎么说哈，说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我们继续探讨，这个还没有完哈。还有另外一个无可避免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死亡的必然。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的后半就说，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啊。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说是同一个命运，那就是死亡。 好人、洁净人、不洁净人，献祭的就是非常虔诚的人，与不献祭的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死亡在等候每一个人，就好像古希腊诗人欧里庇得斯所说的，死亡是人人都必须偿还的债务啊。我们来看看圣经，就会一次一次的看到这个真理。旧约圣经的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再来我们看到诗篇的八十九篇四十八节说，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二十节则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十四节就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十一节十二节则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就好像一首儿歌的歌词哈，歌词说，玫瑰树旁转呀转，玫瑰花朵满口袋，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大家都倒下。这是欧洲曾经发生过黑死病那个肆虐的时代，有一首很普及的歌。当人们想到死亡，就是从空气当中的传播，便会想起了这首歌。一些很有心的医生口袋里面都载着鲜花的花瓣，来到一些房间，那里的病人无法起来，或者是走出去看一看玫瑰花，或者是外面其他的花卉，医生呢便将这些花瓣送给这些病人，希望他们不会倒下。这首歌的来源是一个无名的照顾者，他将尸体放上手推车，然后呢就送这个尸体到了公众的墓穴。他听到有人在唱，玫瑰树旁转呀转，玫瑰花朵满口袋，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大家都倒下。死亡是必然的。我们再看到传道书的九章二节后面说，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这都是日光之下所有人的结局相同。有的人听来会不好受的哈。有人鼓励我读一本古老的书籍啊，其实不算古老了哈，只是十九世纪的作品。这是美国一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啊，他的一本名著啊，听众朋友你可能有的听过哈，就是白经济啊，白经济。你可知道梅尔维尔提到的传道书吗？他说啊，内心的快乐多于悲伤的人是不会存在的，这跟书本所说相同，所有人的真实一面都是悲伤之子，最真实的书则是传道书，对于悲伤刻画的最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听的是将悲哀刻画的最淋漓尽致的这卷书，作者在告诉你真理，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死亡是必然的。如果还能够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请你看第三节最后的部分。第三节是人心里潜在罪恶和狂妄，这就第三点，非常复杂的哈。 传道书的九章三节后面就说，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这个真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的败坏，人的败坏。但是我敢说，你们许多人从来没有看到圣经之后怎么说啊？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现在我要问你了，你之前可在圣经看到这个信息吗？在人心里面潜伏的是没有办法抹去的罪恶和狂妄。旧约圣经的学者华德凯瑟，他这样的阐释狂妄，他说，一切可想象的疯狂。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你如何解释道德的狂妄呢？性爱的狂妄呢？杀人的狂妄呢？将疯狂的行为合理化的狂妄呢？物质主义的疯狂呢？对于知识的疯狂呢？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司法的疯狂呢？这些都是疯了。人们没有办法为生命找到最可信赖的答案。我们如果是小孩，他们会对我们发笑的。这就好像我看见一个小学生在有关于人体解剖学的测验当中不及格，我会为之发笑。他是班上唯一不及格的人，这就是他的答案。他说啊，人体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头、胸还有腹部，脑袋在头部，胸部包括了肺还有其他的器官，腹部包含了肠，肠有五个部分，像是一、二、三、四、五跟肠旺。我喜欢这个答案啊，有五条肠，像是五斤肠旺。这是疯狂的，因为这是小孩子的答案，所以有趣。但是成年人如果活得像如此的糊涂的话，那便是疯狂，没有人会笑的。这就好像问说，哎，你为什么离开妻子呢？为什么离开你的家人呢？你怎么能够继续这样的生活？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而圣经已经表明要制止这种行为了。这就好像你会尝试的疯狂，疯狂的工作，一直以疯狂的步伐来工作，这是狂妄的。你看，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部分，这就是狂妄。你可以喝饮，在它里面浸淫，受其污染，这是你的私人的部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部分，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他离家出走，最后他醒悟过来，回到家中。你可记得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吗？不要忽略经文这么说的哈，经文说，他醒悟过来，换句话说就是他从狂妄里清醒过来。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人在这个时代会反叛吗？你能够解释心理病患向辅导员说，哦，我知道这是错的，请你不要再告诉我了，我还是会继续下去的。这就是狂妄啊。梅尔维尔他是对的，真理是无可摧毁的。我们要听一听第三节怎么说呢？第三节说，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因此还有一点啊，这是第四个现实，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你明白头三个现实吗？神的手是握有主权的。第二点就是死亡的必然。第三点就是人心里面的罪恶和狂妄。再来我们看到第四个现实，那就是生命是有盼望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我很高兴人生有盼望。这一段经文出现了转折的现象，那就是黑暗转为光明。所以你看传道书的九章四节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你看到第四节吗？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重点，知道人生是有盼望的，说那人还有指望。所罗门他引用自己很熟悉的古阿拉伯的箴言，但是呢，对我们现代人就不是这么熟悉了哈。经文说，活着的狗 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我们的时代没有这种现象哈。现在很多人养的这个宠物哈，不论是小猫小狗啊，大猫大狗等等啊，都是娇生惯养的，十分的奢华的。哎呀，他们身上的毛发常常都给刷得很柔软。哎呀，他们的血统可以追溯啊，有着人的待遇。我认识一只狗啊，它的主人每一餐都用手来喂它啊。这些宠物睡在我们的床上，睡在我们的台子上，但是当时狗是肮脏的，血统是杂乱的，数以百计的在街道上游荡，他们担惊受怕，胡乱奔跑，性情野蛮。但所罗门说什么？所罗门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为什么呢？因为万兽之王一旦死了，就没有希望了。只要有生命，就有希望。只要有生命，便有可能转变。只要有生命，便有梦想，有计划，拥有爱、目的和盼望。我们看第五节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你可以预备好死亡，准备好死亡是有盼望的，预备中是会有盼望的。所以传道书的九章五节后半就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不要将这节经文看为是末世论的经文哈。有的人对于传道书是很反感的，他们说这样的话，哎呀，看了这卷书啊，真的是很灰暗，我认为它不是一幅已经完结的图画。好了，你要向神倾诉一下，我只是要告诉你，神怎样透过所罗门写下这些经文。神不是将所有的真理都排在一起，然后呢，逐一的用末世论来包装起来。经文是在描述日光之下的生命，你要数算一下。但是这一章就出现了六次日光之下。我们在谈论日光之下，在探讨人在地上的生活。当人思想人生，想到了死亡，他就会失去盼望，再也没有回报了。现在你和我都知道死后是会有回报的，因为我们从其他的经文的教导明白了日光之上的生命真理啊。然而大家如果是像这卷日志前半段一样的姿态望着日光之下的生命，那么就会停在死亡上了，因为生命结束于此。所罗门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一旦你没有呼吸了，盼望就离去了。多年之前，我的父亲打电话来，那是一个二月份的寒冬。他说，孩子，你母亲走了。我说，父亲，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是指他死了吗？他说，是的，他死了，我认为他死了。父亲又接着说，你姐姐正赶着回来，你可以回来吗？我说，当然啊。我上车之后就全速的赶去那栋小公寓，我走上去发现沙发上的身体已经变冷了，这个身体已经不是我的母亲了。我是望着一具在地上已经没有盼望的尸体，我母亲她已经走了。我们召了医生来，他表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们找来医务人员，他们宣布母亲已经死亡了。我们再来看第六节说，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所有的圣诞节，所有的新年节庆、复活节的纪念，对我母亲说，全都在日光之下消灭了。重点是，人如果能够活着，就有希望。这个既然真确，我们是否要回应这个无可避免和回避的现实呢？所罗门写这卷日志很奇妙， 第七节到第十节写的语调就截然不同了，相对的光明的很多。事实上这份热情是会感染人，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信条，很棒的生活方式。我们看第七节怎么样开始哈，只管去。换句话说，所罗门他是说，我不要你们只是坐着在研读经文。看了头六节便以一声感叹来总结说，这就是人生吗？第七节说，只管去。第七节开始一种人生哲学，说不管你的境况如何都要快乐。看到第七节吗？由于生活是有盼望的。传道书的九章七节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各位听众朋友，不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这种事情的。这是旧约其中一处最先提到有关新约的曙光。经文很美妙，对于21世纪的信徒同样是伟大的真理。神不是要你活在罪疚底下的，神并非是很凶很可怕的很凶恶的。我有一次出外讲道，在其他州的一个单身信徒退休会里面担任讲员，当时窗外下着大雪，有500位的基督徒在这个讲座当中，有人就提问了，说当你祷告，神的形象是什么呢？你心里面想到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图画呢？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哈，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问我的。这个戴着眼镜的四眼小子，镜片很厚，这位大学生站起来问我，我穿过眼镜和厚厚的镜片望着他。我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问我的，但是我会告诉你，我想到微笑，张开双臂的朋友，他说，我接纳你，来吧，我爱你，我会听你讲话，我们谈一会儿吧。然而你们知道吗？我当晚回家的路途上，我再一次的思索，我醒悟到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神是这幅图画的。我记得成长的时候，神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留着长长的胡子的老者，一个老先生，很冷酷，皱着眉头，他手上握着一根棒子，上头呢还有钉子，而且呢他正到处的在找我干嘛，准备要修理我。然后你知道，我们证明了神已经肯定了我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基督里的，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已经非常亲近神，因为在你的爱子里面，我与他是最亲近的。这就是信徒一份多么美好的盼望，你再也不需要活在罪疚感底下了，不需要每个早上起来都担心神会将你丢进永恒的地狱里面，你不需要问你应该留在家里面或者离开家庭，你在爱子里得到了肯定。你看，这不是很棒的消息吗？毫无疑问的，你会得到食物吃喝的，你会欢喜快乐的，神已经肯定了你不论如何都要快乐的生活。现在不会有很多的信徒会跟你这么说的，即使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给你圣经的支持，他们只是给你许多正面的思想，但是你要有圣经证明这是对的。注意啊，现在有人心里会大喊，哎呀，这就是我想要的，享乐的人们呐，我来了。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看第八节哈，你穿上白衣。有些亲爱的人将这节经文直接解释为任何时候都穿着白衣在四周走来走去。哎呀，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要让油从头上流下来。穿着白衣的人任何时候都要让油从头上流下，符合传道书第九章第八节的经文，不是这样的。经文是一个象征的笔法，指的这个白色指的是纯洁的圣洁的，象征了神的公义。油呢则是总是圣经的图画，或很多时候是象征圣灵的。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啊。我整个童年想起了大卫，想到他将油浇在头上，然后弄湿衣襟，很认真地说，我也试过，由于主日学都是在教导油留下来的图画，我就想说，为什么大卫想将头全部都撒上油呢？不要太从字面来意思直接解释圣经，这是象征性的。理想的解释在这里，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生命要圣洁，生活要靠着圣灵，就是这个意思。走在圣洁里面，走在全能的当中，你就能够脱离罪疚，恩典就是这个意思，拯救我远离罪恶，这样我才能够跟大能的神和他的圣灵连结在一起，这是前行的方向。告诉你，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令人赞叹的。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先破而后立。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先破而后立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先破而后立，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